家书。米迦书第四章，第一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第四节，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第六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招聚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我必使瘸腿的为余剩之民，使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民。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好，我想我们的圣经真是有个尊重。那么大家如果仔细读刚才这段圣经，你如果记性不错的话，你应该知道说这个就是以赛亚书里面一段的话。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好不好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二章。以赛亚书第二章，以赛亚书第二章，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那么大家都知道很清楚的，如果比较这两段圣经，可以说几乎是一字不差的。所以我们肯定知道说以赛亚跟弥迦是同一个时候的，不过以赛亚在朝，弥迦呢在野。以赛亚呢是写的篇幅很长，是66章，但是我们知道说弥迦书呢就比较短，所以我们知道说以赛亚书叫做大先知书。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弥迦书呢就叫做小先知书。不过大家不要忘记了，虽然它是小先知书，那只是指着什么？只是指着它篇幅短来说的，并不是指着内容来说的。所以实在说来，弥迦呢并不比以赛亚小，因为他们得的启示是同样的启示，就是内容来讲都是大的。不过就是篇幅来讲，我们这以赛亚书比较长，弥迦书呢比较短。所以以赛亚书呢总共是有66章，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弥迦书呢就总共有7章，所以这两个比较起来，当然一个篇幅短，一个篇幅比较长。那么以赛亚跟弥迦书呢有一点是雷同的，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第一章。以赛亚第一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 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好，然后我们看弥迦书第一章。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莫利沙人米迦得耶华的默示，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所以你看呢，他们所得的启示都是关乎犹大和耶路撒冷，所以这一点我想是清楚的。所以在这四卷书里面，就是说在四卷书可以说同一个时候写的，那么有三本小卷诗书呢，我们可以挂在以赛亚书底下，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同一个时候写的，而他们的主题几乎都是一样的。不过呢，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像以赛亚跟弥迦呢，他是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所以时间几乎同一个时间，而且他们得到的启示同样是集中在犹大和耶路撒冷。那么然后我们说过，在除了弥迦书跟以赛亚书同时之外，还有两卷书，一个就是何西阿书，还有一个就是阿摩斯书，这两个也是小先知书。但这两个小先知书呢，可以说是和什么，和以赛亚同一个时候的。所以我们好不好来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何西阿书，那是小先知书里面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所以很明显的，他和亚伯拉、耶路撒和什么时候是同一个时候的呢？和以赛亚同一个时候的。可是呢，重点在哪里？重点就是他不光提到犹大的王，而且提到北国的王。约阿施的儿子耶路伯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所以我们知道说，对于以赛亚，对于米迦来说，好像他们所知道他们的负担在哪里呢？就是犹大和耶路撒冷。但是呢，现在你读到何西阿的时候，读到阿摩斯书的时候，你就发现说，除了南方的王之外，他特别提到北方的王。所以可见这两个先知他多半是在北国做先知，他主要的负担，他主要启示重点是特别对北国来说，所以明白吗？所以很清楚的，这四卷书它的主题几乎是一样。那我们等一点要看它的主题一样在哪里。不过呢，从这个以赛亚跟弥迦书，他们是从南国的角度出发的，而何西阿呢和阿摩斯是从北国的角度去出发。好，我们再看一看阿摩斯书，阿摩斯书第一章。当犹大王乌西亚、以利王、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你看见一面是讲到犹大王乌西亚，而且下面讲到说大地震前两年。那么那个大地震呢，是很有名，是乌西亚年间的大地震。但是呢，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说，是乌西亚年间，其实也是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所以大家觉得稀不稀奇？意思就是说，这个阿摩斯是跟这个谁何西阿几乎同一个时候，同样是在耶罗波安的时候，而且我们说过，耶罗波安可以说是北国最强盛的时候。从来没有一个时候像耶罗波安能有那么大的一块版图，那个版图就几乎就等于是所罗门时候的版图，所以非常非常的强盛。如果你读到阿摩斯书的话，你知道他们所建的房子非常的豪华，那跟过去不一样，这就是因为他们富有了，就是国势来讲是非常非常的强盛的，所以你就知道慢慢他们道德就败坏了。所以富有，大家向前看，慢慢慢慢很多罪恶的事情就发生了。所以这个特别是在阿摩斯的时候，特别是在何西阿的时候，你看见何西阿跟阿摩斯所指责的北国许多的问题， 你看见吗？很清楚是道德的问题，而道德的问题背后是属灵的问题。所以许多时候人弄错了，以为说今天属灵只讲圣殿，只讲的礼仪，只讲到敬拜，只讲的献祭，但是不要忘记，很明显的，人外面什么都可以有，人可以常常聚会，人可以常常做礼拜，常常祷告，常常读经，但是不要忘记，什么时候我们把道德丢弃了，我们就把整个的根本就丢弃。所以有一件是非常痛心的，你会发现说，在有的地方，按理来讲，他们非常爱主，非常从上到下，你看从年长到年幼的，他们很会祷告，很会读经，很会剥饼，但是你看见一等到碰到道德的事情，许多事情基督根本不可以做的，结果你看见不只是下面做了，上面也在那这样做，结果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表面上什么都是对的，也有祭祀，也有圣殿，也有什么都有，完全一样的，但是有一个根本东西没有了，那个东西什么呢？那个东西就是属灵东西没有了。属灵和道德是完全连在一起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属灵的跟地位超道德的，不可能这件事情。所以有一件事来衡量一个人属灵的光景，你就看他道德的光景是怎样的。所以你等一等，你就看见神借着阿摩斯，借着何西阿，当他指责北国的难处的时候，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北国是完全道德破产的。所谓道德破产，就是属灵破产来说的，明白吗？所以不是听一个弟兄姊妹怎么祷告，你不是听他怎么聚会，你要问他怎么生活。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所以你会注意到，当你讲的南国的时候，讲的犹大，讲的耶路撒冷，你一定讲的圣殿，对不对？很清楚，一定讲的祭祀，一定讲到献祭等等等等，一切都是对的，因为这跟见证有关系，没有错。可是不要忘记，我们讲见证或者不管怎么样，但你根基你不能丢掉的，那个就是所谓的。所以如果基督徒做了违反道德的事，你可以看见他不会属灵，不可能属灵的。所以有一件事是一定要记得，主耶稣钉十字架就是因为我们道德不行。如果我们个个都是道德君子，我不需要信耶稣的，就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你看见十字架是解决我们道德的问题。所以什么时候你说一个基督徒到一个时候我们很属灵，结果呢我们亏欠别人，结果呢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就像北国那里所看起所做的，明白吗？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这就是小先知，这就是阿摩斯跟何西亚为什么要起来责备他们。所以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普通我们读这些书信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很容易慢慢就变属灵了，好像我们不大犯罪，好像我们也不大撒谎了，好像我们做事都是规规矩矩的，没有这件事情。你看许多时候我们开始作假，许多时候我们开始做一些许多不讨神喜悦的事，不要忘记，慢慢就给我们看见我们属灵已经破产了。所以这一点呢，我想是非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说，一面是犹大王乌西亚年间，但另一面呢是耶罗伯安在位的时候，而且大地震前两年，神的审判很快就来到了，而且那个审判就好像最后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上那个大的地震一样。所以我们的主将来脚踩在橄榄山所带来的地震，就一个地震可以形容，就是乌西亚年间大地震所能够形容。所以亚摩斯是完全是在大地震的前夕，所以他特别说你们应当要预备迎接神。许多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在地上放松这个地步，我们好像从来不需要见神一样，好像不需要见神的面一样，不，我们应当要预备迎接神。所以这是阿摩斯很重要很重要的信息。所以总的来说， 我们知道说阿摩斯书和西亚书、米迦书是完全挂在以赛亚书下面，意思就是他们有同样一个主题，同样一个